十里分计划。1905年的一天，德国参谋总部巨大的作战室里，三个人站在一张铺着欧洲地图的桌子前。地图的比例很大，一些不起眼的小城镇也清晰地出现在上面。看着地图上红蓝两座的箭头，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低声地问毛奇和瓦德西：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两个人摇了摇头，但目光中没有了以往的坚定和自信。这两个将领在德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毛奇是普法战争时的总参谋长，为德国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瓦德西是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总司令，在欧洲有些名气。施里芬把他们请来是因为看重他们的经验，他们讨论的计划太重要了，关系到德国能不能在一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战争当中获胜。不过这样的重任由三个人来承担确实沉重了些。事实明摆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迅速发展的德国已经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仅仅落后于美国，国力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德国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和英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争夺欧洲霸权的问题上和法国矛盾尖锐，在争夺巴尔干问题上又支持奥匈帝国和俄国抗衡。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英国、法国和俄国结成三国协约，所以德国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德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幸地夹在三个协约国中间，一旦战争爆发，就将面临一个任何军事家都极为头痛的问题：双线作战。有什么办法呢？谁是敌人由皇帝来决定，仗却要靠将领们来打。皇帝既然已经选好了敌人，他们的责任就是考虑如何获得胜利。要避免两线作战，就必须集中力量打掉一头，然后调转头来对付另一头。英国暂时不必考虑，因为隔着海峡，估计他们不能迅速参战。俄国也不能列为首要的目标，尽管他交通落后，军备不整，但是广阔的腹地和充足的兵员却十分可怕。拿破仑都在俄国一败涂地，所以不能先去捅这个马蜂窝。只有法国是一个好目标，面积不大，部队比较集中，有利于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且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对法国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以德国人严谨务实的性格来衡量的话，法国人都是夸夸其谈、外强中干的家伙。再说进攻法国以后，估计效率极低的俄国来不及在短时间内完成动员，即使动员了，俄国落后的铁路运输也来不及把部队赶快送上前线。只有这样了，施里芬扬起了略显苍老的脸，用军人特有的坚定果敢的语气说：我们先击败法国，然后回师东进击败俄国，用八个师组成左纵队，布置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70个师的兵力组成右纵队，从比利时、荷兰冲入没有设防的法国北部。施里芬的语气亢奋起来：渡过塞纳河，绕过巴黎，把法国军队的主力逼到摩泽尔河一线，我左右纵队同时压进，一举可以歼灭。整个战役的时间大约需要4至6个星期。施里芬停了一下，把目光转向地图的另一侧，在东线布置9个师，监视牵制俄国，估计到西线战事结束，俄国还来不及完成战争动员，这时我军的主力将快速地调到东线，争取在2到3个月之内赢得整个战争。即使出现意外，奥匈帝国的军队也能配合那9个师抵挡一阵。先生们还有补充意见吗？说完，施里芬喘了一口气坐了下来。毛奇和瓦德西相互看了一眼，默默无语。这是最可能摆脱两线作战的计划了。以德国当时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位置， 计划已经物尽其用，人尽其力了。战略本身是正确的，设计也是合理的，但关键是要看比利时的抵抗时间、法国的应变能力和俄国的动员速度，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史蒂芬心里很清楚这个计划的弱点，所以后来在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地叮嘱接替他担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千万不要削弱我的右纵队。历史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毛奇的侄子时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小毛奇调整了史蒂芬的计划，把西线右翼的兵力从70个师减到52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少了11个师，而左翼纵队增到15个师。战争打响以后，德军在进攻比利时的烈日要塞时花了12天时间，给了法军调整兵力的时间。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火速调集7个军赶到马恩河一线，和溃退的法军相会合，加强了防御能力。俄国在宣战以后，不顾战争总动员没有完成，迅速出动布置在边境地区的两个集团军，60万大军兵分两路杀向东普鲁士。小毛奇被在西线右翼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抽调了两个军救援东普鲁士。法国和英国远征军顶住了开战以后的混乱和损失，终于在马恩河会战当中挫败了德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当马恩河前线德军全面退却的消息传到小毛奇那里以后，这位德军总参谋长知道一切都完了，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就意味着德国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陷阱。他垂头丧气地向皇帝威廉二世报告说，陛下，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史蒂芬的计划终因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估计了对方，而遭到失败。